我们佛教徒的工作是布施、持戒、修行，做了之后是为了能够减少烦恼习气，能够彻底的止习苦。做什么是为了什么，必须要很清楚。这个我们的目标是要断烦恼习气，这样我们才可能离苦。因此我们真正大的目标是修行，为了要离苦。要想能够离苦，必须要能够断烦恼习气。要想能够断烦恼习气，必须要有工具，要有布施，要有持戒，要有修行。至于布施这一块，有机会做就去做，但是戒已经有机会了，就必须要去用心的去持守。至于修行的工作，听起来好像很奥秘，但事实上其实就训练自己的心。修行的工作其实就是训练自己心的工作，不是别的什么。要想能够训练自己的心，其实修行有两种，奢摩他的修行和毗婆舍那的这个禅修，两个都是属于训练心的工作。但是奢摩他是训练让心宁静，毗婆舍那是训练让心有智慧。其实就是要训练让心有禅定跟智慧，全部都是属于训练心的板块。如果我们疏忽了，不关注自己的心，这个称之为我们就会非常的坎坎坷坷。修奢摩他不知道为什么修，看到别人修我们就盲目的模仿别人，然后修毗婆舍那看到别人修我们也去跟着修，并不知道这个目标是什么。修奢摩他的目标其实是训练心宁静，至于毗婆舍那呢，是属于训练心，让他有智慧，让他升起正确的领悟，正确的明白。那个真正可以让我们离苦的是正确的领悟，正确的明白，其实就是指正见。我们拼命的去训练，最后是获得了正见，并没有别的什么，并没有训练要去到天堂之类的。因为天堂是无常的，无法作为靠山。讲到这个地方可能大家已经明白了，说修行了这两种都不能够扔掉心，因为那个全部都是纯粹跟心有关的板块。修奢摩他或者是奢摩他的禅修，那个是属于训练让心宁静安住有力量的一个善巧方便，是为了可以准备好去开发智慧。训练心让它宁静有禅定，如果我们知道说那个是训练心，那就不难了。要想训练的方法，那在于四十种禅修的业处里面，十随念、十遍不净观之类的。四十种禅修的业处，那个仅仅只是一种汇编，只是暂时把它罗列了一下。但事实上呢，修奢摩他的禅修业处啊，数也数不清。在三藏经典里面就尽量把它罗列下来，最后只剩下四十种。比如在佛陀的时代，有的出家师父是舍利佛的弟子，他出家之前的职业是属于金匠。舍利佛尊者看到他很年轻又是金匠，应该是贪心比较重的，所以他就会教让他去思维不净观，也就是修习不净观 这个是按照经典来的，然后贪心比较重就去做不净观，嗔心重就去修习慈心观，心有痴呢就去思维法，或者是修习安般念。舍利弗尊者那也是让他的弟子去思维身体的不净。这个出家师父他思维了之后，分析了之后，身体他是不净的，觉得非常的不寒而栗。看到了之后，心没有任何快乐，心没有快乐，心就不会宁静。因为快乐是升起禅定的静音，比如我们喜欢打牌，假设我们喜欢打牌，打牌的时候很快乐，可以打通宵，但是要修行五分钟十分钟就好像要死要活了，因为没有快乐。这位他修不了，他修不了就想还俗，刚好他见到了佛陀，佛陀就给了他荷花，红色的荷花。如果大家曾经去过印度，就会看到他们会有荷花，然后就像我们这里面的花，但是我们这边的荷花到了傍晚就会枯萎了，但是他们的会很漂亮。佛陀就给了荷花给了一个出家师父，三藏经典记载说，如果贪心比较重啊，要去思维不净观。结果佛陀让他去看漂亮的，看到了吗？他的这个细节是很多的，而不仅仅只是有四种这个禅修的业处。那看荷花根本不在四十种禅修的业处里面。这位他得到了漂亮的荷花，佛陀就让他插在他疗房的旁边坐着去看，那这样会心情比较愉悦。他就坐着看。很快乐的时候，在有快乐的时候，心就开始宁静。接下来到了下午的时候，太阳照过来，这个荷花开始枯萎了，他开始看到了无常，他就明白了法。看到了吗？有些禅修的业处，这个禅修的业处它是有很多的细节的，它并不仅仅只是按照三藏经典的只有四十种业处，或者是比如周利盘陀，他的哥哥给他编了一篇赞佛的偈，他背了之后背不下来，然后他的哥哥就赶他还俗，他不想还俗，他就哭，他准备离开寺庙，然后结果遇到了佛陀，佛陀就问说你去哪里，他说我的哥哥赶我还俗，因为修行业处根本不行。佛陀就给了他一块白布，就是擦脸的这个白布，很干净的，就递给他，不需要做什么，不需要去赞佛偈，就坐着去这个不停的去揉这个白布就可以了，然后念诵很简单的抹布必然会去灰，抹布必然会去抹灰，拉强哈拉那拉强哈拉地，就只是这样而已。他就去坐着不停地去揉这个白布。那一天有一位富翁把这个寺庙的出家师父全部都请过去应供去了，出家师父全都去了，只剩下他一位，他的哥哥不让他去，因为要让他还俗了，所以就没有算在里面，就没有接受应供，就是寺庙就一个人坐着拉强哈拉那拉强哈拉地，然后不停的这个揉揉揉，一段时间之后看这个白布，白布啊已经脏了，因为手上把它揉脏了，他看到了，看到了身体的不净，但是并没有直接思维自己的身体，而是看这个布，被身体接触的布，比如说其实我们大家也可以做的，我们的衣服啊，早上穿的时候 这个很香的。到了傍晚回来了之后就发臭了。我们的福报波罗蜜比不过周利盘陀。我们臭了，我们重新去洗了之后又香了。但是周利盘陀不停地揉搓，看到这个身体有的全是脏兮兮的，那么干净的这个布，然后身体一旦接触就会变脏了，他的心就集中了，获得了禅定。佛陀他知道了，说周利盘陀的心啊已经有禅定了，然后他集中下来，宁静下来，然后佛陀就给他讲法，就是远程的讲法，就像龙婆现在讲法一样的，这个是透过远程讲法，然后现在大家在美国也能听得到，但是龙婆必须要用到现在的高科技来帮忙，但是佛陀用的是他的心力来弘法。小时候那时候想说那可能吗，见到了高僧大德跟他们求法，非常好的绝顶的高僧大德，那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后面的高僧大德龙婆跟他们求法的那些高僧大德，有的人也可以做得到，比如龙婆铁长老，有人去寺庙在晚上修行，偷懒了想睡觉，本来是下定决心说是要熬通宵的，然后结果看到长老举着拐杖来到他的疗房门口，他受到了惊吓。这个就是可以直接讲法，有时候高僧大德会去教之类的。阿姜通音尊者，他是一个很年轻的出家师父，去外面去行脚，然后呢心有了淫欲心，看到了很漂亮的美女之后心里面升起了淫欲，然后晚上打坐的时候只是一直想着那个美女，他想说这个是鬼来骗他了，然后要杀死他，说这个是不好的出家人，本来应该想佛陀的，结果去想女人去了。说出现危机的时候看到龙普行长老他飞过来了，然后那个鬼就逃跑了，然后他就急忙回去去顶礼龙普行长老，见到脸了之后就被他棒喝，你本来出去修行的，结果想女人不行了，后面要记住要想到佛陀，要意念佛陀，佛陀他就会通过远程教周利盘陀，最后证悟阿罗汉。我们就会看到说修行奢摩他的业处啊，方法是数也数不清，并不仅仅只是有四十种禅修的业处，这个玩具太多了。比如有的人喜欢月亮，坐着看月亮，如果仰头望的话脖子会酸，所以就会看到池塘里面的月亮会很快乐，心里也很宁静，这样的情况也有。有的人喜欢那个水上的波纹，那个不是波浪，是水上的波纹，就是风吹过来之后会有很小的那种波纹涟漪，看到那个水上面的涟漪心也可以集中，他并没有念佛陀，并没有观呼吸，因此修习奢摩他的业处啊，要想训练让心宁静，那只是一个善巧方便，那是训练让心宁静的一个善巧方便，方法是数也数不清。如果按照经这样去讲，最后只剩下四十条了，但是并没有涵盖所有的一切。龙婆也是不停的去修，不停的去训练，训练了好几种，训练那个也可以宁静，这样也可以宁静，训练训练，最后能够抓住里面的诀窍。奢摩他的业处，它只是一个训练让心宁静的一个诀窍，心要想宁静必须要带领心在一个有快乐的单一的所缘持续的在一起。它的真正的诀窍在这里，法有那么多，但是在奢摩他的这一块龙婆把它总结下来只剩下一点点，带领心去在那个有快乐的单一的所缘持续地在一起，那个是带领心。比如 如果我们
呼吸的时
候很快乐，休息安般念了之后有快乐，然后我们就去呼吸，去让心聚焦在呼吸上面，很快就宁静了。或者有的人非常娴熟于光明，一闭上眼睛就可以亮起来，快乐的跟光明在一起，去带领心去跟光明持续的在一起，只是带领并没有强迫。如果强迫那就不行了，比如我们要呼吸，心要跑了，我们拼命的打压，必须跟呼吸在一起，必须跟呼吸在一起，那是没有快乐的跟呼吸在一起的。那怎么样做心都不会宁静？诀窍在于必须要有快乐，要用正常平常的心，轻松的心去觉知，让心有快乐的所缘，而且要轻松自在的去觉知。有三个诸佛，要以轻松的心去觉知轻松的这个所缘，觉知的时候要轻松的去觉知快乐的觉知，而不是强迫让它宁静。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三个轻松舒服的话，马上就宁静了。这什么时候做也可以做得到，那就不难了。必须要抓到这个里面的诀窍。因此禅修的业处色摩他的这一块，无论是有40种方法、400种方法还是4000种方法，它的原理是一样的，带领心去在单一的有快乐的所缘持续的在一起，那个心呢是很轻松的，是很正常的心，不苦闷的心，而且不会走神，不走神不紧盯，那是正常的心，平常的心，然后去觉知，觉知了有快乐的所缘。比如龙婆小时候，龙婆喜欢看星星，看月亮，喜欢看那个水纹，白天看水纹，晚上会看月亮，因为家在河的边上，所以很容易看。本来是在曼谷的，就坐着，坐在水边看得很舒服，心也可以宁静。有时候听鸟的声音，乌鸦的声音，在寺庙里面那么多鸟，各种各样的鸟，很宁静，很舒服，心也可以宁静。因此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而我们大家修禅定不愿意宁静的原因是因为什么？因为没有抓住里面的诀窍，比拼命的去强迫让心宁静，然后做做西佛呼陀，然后什么时候可以宁静，什么时候可以宁静啊？不会宁静的。去看适合自己的业处，去觉知什么了之后会有快乐，就去觉知那个，不需要去模仿别人。比如龙婆修了好几种方式，比如最基础的方式，也就是西佛呼陀，修了之后就会宁静。观空也可以宁静，这个全部都可以宁静，只要先会一种，一旦抓住里面的诀窍，全部都容易了，就不难了。这个大部分人修了修不到，因为太苦闷了，或者是用的是不适合自己的业处。比如听说龙婆用的是西佛呼陀，那也拼命的努力的这么去修，结果修了之后不喜欢，很烦，然后也不会宁静。比如有一次龙婆修行修错了，龙婆的心亮堂空光明在外面，那样有一年以上的时间了，有的是快乐，就观察为什么这个心是恒常的。佛陀说心是无常的，为什么这个心是恒常的，一直是光明的亮堂。佛陀说那是苦，为什么它是快乐的。佛陀说是无法控制，为什么我可以控制得了。肯定是哪一地方错了，但是看不出来说错在哪里。那个时候观心看到了嗔心从胸口里面冒出来，就去看，就好像他要爬出去了，在外面了之后，这个灭掉了，心就空在了外面，看不出来。好的是见到阿姜摩和布瓦尊者，那个时候见到他的时候，去找他的人还不多，在他要吃饭的时候，然后可以去找到他，可以跟他面对面的互动。他那个时候正在安排出家人吃饭的座位，然后龙婆去顶礼他，他回头看 说这个师父你好，说是稍等一下，稍等一下，我现在还不空。然后回过头去先去安排出家师父，让他们规规矩矩。然后结束了之后就回过头说，那怎么样？你怎么了？然后说这个高僧大德教我关心，我也关心，但是我有疑问了，我感觉没有进步。这个肯定是哪个地方错了，他是一刀砍过来说，你关心啊，没有关到心，必须要相信我，这个非常重要，我是靠我自己修行走过来的，什么东西都比不过念诵。龙婆就顶礼他，然后因为他在念诵就退回来，然后靠着柱子离他大概只有两米的距离靠着，然后就佛陀佛陀，因为他让念诵佛陀了之后很烦，佛陀了之后好像胸要爆炸了，很烦，就想说，哎，为什么他要让我佛陀呢？正常的时候佛陀其实修奢摩他，他擅长于那样，所以他就会教他所擅长的那个。龙婆就会说，哦，说明自己缺的是奢摩他，扔掉了修禅定，就是只是一味的在开发智慧，彻底扔掉了禅定。高僧大德让自己念佛陀，龙婆并没有念佛陀，龙婆就去修自己所擅长的禅定，吸佛呼陀。呼吸不久心集中了，集中了之后一旦退出来之后几乎要敲自己的头了，真的太惨了，心往外送，亮堂在外面。这个龙婆不停地教大家说，心没有归位，事实上就是空在了外面，亮堂站在外面并没有归位。阿伽摩阿布尊者这个吃饭的时候回过来一看了之后就笑了，哦，解决问题了。因此修行业处要想让心宁静，就要去选择我们所擅长的业处，我们修了之后有快乐的业处，不需要去模仿别人，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路。一旦这么去不停地去训练，每一天去训练，心就会慢慢开始有力量，心啊就会开始有力量。一旦心有力量了之后，好好的去观察，要进一步的观察什么？去观察心。在我们训练的早期，心散乱，知道散乱。一旦我们修行，不停地修行业处，不去强迫心，轻松自在地去觉知，心宁静，知道宁静，不停地去及时地知道心。已经说过了，不能扔掉心，因为奢摩他是训练让心宁静的一个上巧。因此，如果我们不停地去及时地知道心，那不知道心是宁静还是不宁静吗？因此我们修行业处的要去及时的知道心，什么禅修业处都可以啊。奢摩他的业处不选择所缘，只要是我们喜欢的，所有的业处总共有四类。第一个是涅槃，凡夫没有，还有设法的业处，比如说呼吸精行之类的是属于设法，属于明法的所缘也有，民法里面还有这个概念性的所缘，比如我们念诵佛陀，念诵佛陀，佛陀思维不净观之类的，这个是属于概念性的所缘，也就是我们想出来的，那个并不是事实，想出来的并不是事实。但是哪个都行，都可以用于修奢摩他。因此四类业处，四类所缘全部都能修习奢摩他，我们擅长于哪个我们就去修哪个。但是龙婆的建议是别去修十遍，为什么？因为大部分玩十遍的人的心啊都是往外送的，亮堂空在外面。龙婆跟龙婆理尊者训练的早期吸佛呼陀，然后就去观呼吸，呼吸最后停到这个地方变成光明，在我们看到呼吸那个是属于风变，在我们看到呼吸这个流到鼻孔里面，看鼻孔那属于空变，在它变成光明的时候那个是属于算光变，那个全部都属于十变禅的范畴，就是这些十变导致我们会迷失在外面，看到天神，看到鬼之类的， 好的是因为龙婆是一个害怕鬼的人，小时候就害怕鬼，所以看到了天神自己不怕，但是想到说哎，万一出去碰到了鬼怎么办，害怕。从那个之后就开始努力的不让心往外跑，一旦心亮堂了之后就觉知，觉知自己不扔掉觉知，然后心就会安住独立凸显起来，最后心集中下来，就会看到身跟心是不同的部分，喜乐跟心也是不同的部分，就不停的分离分离，可以分离开。因此不建议如果自己修的话，如果观十遍很容易出偏差，看到这个看到那个，这个十遍风遍呢有可能会出现一些耳通，或者是光光明可能会看到不知道说真的是人，以为真人不是人，因为坐到一起区分不开。因此修奢摩他的时候必须要小心，要有决心别扔掉心，不然会被心幻化欺骗的。本来坐着要去宁静的，结果散乱变成出去知道这个知道那个，没有任何意义。可以出去知道吗？可以出去知道。龙布顿长老说知道吗？可以知道，但是知道的那个对象不一定，也许是真的也许是假的，不能相信。如果我们坚信了，比如说我们打坐了之后升起了禅相，看到了什么，我们坚信了说、啊、肯定是了。如果说假设我们曾经是这个国王那个国王，心可能是幻化出来的，尤其是我们的基础是我们的心想出人头地，就会升起素面通，然后就会不停的越来越出偏差。有的人甚至有时候听到声音，听到声音有两种，如果心有禅定会听到，这个很正常，会真的听得到。还有另外一种就是就会属于精神病，然后听到一些幻觉，这个精神科医生啊就必须要马上要开始处理了。像这些大家别玩得太多，玩了之后会损失的，修行就无法继续上路了，就会只是一味的沉醉在那些禅相里面。奢摩他他最大的敌人就是禅相，我们修习让心宁静在单一的所缘，然后一旦如果我们的觉性不够的话，禅相就会升起，觉性来不及控制不了心，就会升起一些幻象。禅相啊，真的也有假的也有，色声香味触的那个禅相，或者是心方面的禅相，这个禅相六个根本都有，各种各样的禅相。龙破出家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很年轻的很勤奋的出家人，那时候在大学，感觉应该是硕士的第一年，那时还有空，没有工作，学士一毕业了之后马上就去念硕士了，因为根本不需要考试，是保送的，所以有时间去出家去打坐精行，然后自己去用功，坐到全部都麻了，身体都麻了，然后就把腿伸直，然后身体靠在这个墙壁上面，觉得太酸了，然后就会有禅相，看到有一个人走过来，然后合掌给自己按摩，按摩摁下去了之后睁开眼睛看的时候，看到这个腿啊陷进去一个指头，就在眼睛真的陷进去了。这个禅相它是各种各样的情况，按了40秒钟，然后一旦放了之后，整个这个麻全部都消失了。后面打坐的时候，一旦酸了之后，想哎什么时候再来？这个看到没？得病了，不来了，不来了，再也不来了。这个禅相没有了。这个禅相有两种，第一种是真的，一种是心幻化出来的。如果我们的禅定不满的话，就会出现幻化。觉性不满，这个觉性太弱。然后心就会幻化，然后就会一念起这个一念那个，知道这个知道那个，有的是真的有的是假的，有的是有因有果，有的是没因没果的。如果禅相升起的时候， 我们必须别着急去相信，一定要去思维因果，然后说是有因有果吗？有时候是属于心方面的常相，比如怎么按摩，这个属于身体方面的常相。有时候吃饭的时候太好吃了，那属于这个舌头方面的常相。这个洗澡的时候，然后从这个喷淋头出来的水特别的香，这是鼻子方面的常相。还有心方面的常想也很多，比如有时候我们修行了，然后想的时候就会看到，会看到很多的一些现象，那是提醒到我们即将要碰到的一些情况。这个龙坡观察，如果我们的禅定不好，心没有安住，决心不够，这个就会幻化。比如说必须要见到这个见到那个，结果没有遇到。如果我们的心真的安住，真的归位的话，决心真的很好的话，那就会有一定的准确度。知道过去知道未来全部都属于禅相。真的，如果禅定够的话，那就会变成神通；如果禅定不够，就会变成心幻化的。无论怎么样，都先挂在一边，别急忙相信，要去看因看果。有些不能相信的，有些不能相信。在十年、二十年以前，有的出家人会预言，然后有的这个算命先生会预言说水啊会淹到七层楼那么高，然后到处去放那些消息，导致很多人都受了惊吓。那怎么可能呢？但是说他们说有一天肯定会的，那不一定，那肯定是的，有一天肯定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但是也许是这个一千年以后，这个根本没有因没有果。如果我们好好的去观察那些算命先生，他们真的很棒的那些，他对于过去猜的是很准的，但是未来是不准的。按照经典里面记载说未来必然是这样子的，但是超越所有的星宿的那个就是人类的勤奋精进，我们的勤奋跟精进。他说我们的这个命相星象显示我们出了之后肯定会穷的，但是如果我们用佛陀的致富的方法，然后懂得去投资，懂得储蓄，懂得去结交好的人，懂得生活跟自己的身份相匹配，现在很多的国家很多人都是有很多的债务，因为消费那些没有必要的那些东西，买车买这那些东西并不必须，所以变成了很多的债。说哎，这样的命是发财的，但是如果这么做的话肯定是穷的，因为跟法是相匹配的，东西很少但是拼命的去用，那肯定很穷的。如果按照佛陀的教导来去做的话，懂得去赚钱，懂得去储蓄，懂得结交好的人，去生活的时候跟自己的身份相匹配，这样就可以了。但是如果那些算命先生说我们出生了就会很穷，我们真的会很穷，因为我们让自己穷肯定就会穷了。在三藏里面记载有两个城市里面发生战争，有个隐士刚好他在两个国家的交替的之间，他们都来跟他请教说哪个国家会赢，然后这个隐士就劝我去求第四天，然后第四天说哦 A 城会战胜，一城会输败，然后 A 城知道自己要赢了，而且说是第四天说的，所以他也不愿意去训练了。这个 B 城知道说自己要输了，不气馁，就拼命的去训练，然后拼命的勤奋，最后真的发生战争的时候，结果 A 城便输了，这个说要输的结果赢了，因此对未来的这个预设有可能会出现偏差。 后来 A 臣就去批评这个隐士，说你看你这骗我吗？
ไปหาพระอินทร์เองว่าทำไมทายผิด
然后隐士也很心疼
ก็บอกนะว่า
很难过就去请教天神
แพ้ความเพียรของมนุษย์
第四天说为什么你猜的是错的然后第四天就说
เราจะไม่ได้ฝากชีวิตไว้กับ
天神的预言会输给人类的勤奋因此我们不会把我们的生命放给天神或者是交给别人而是交给我们自己
ทายไปถูก
过去啊预言再是对的那也只能够如此而已你什么也做不了但是预言未来如果听有一些算命先生说我们的未来不好但是我们注入我们的不疏忽大意我们不停的精进去忍辱用自己的决心跟智慧去生活那这可以把我们的未来转变它真的能转变因此真的限定了我们的未来的没有谁在限定我们的未来我们是在限定了我们自己的未来为什么今天本来讲的禅定的为什么讲到这一块来了因此修禅定的原理是修行我们跟他在一起有快乐的这个业处我们要自己去看比如说龙婆修火便也修过小时候以前会点上蜡烛去看火然后也可以酿它就像修气
变
一样的十遍一旦得到一个其他都会容易了或者我们找到龙婆今天教的那个诀窍如果我们要修行宁静带领心去在当一的有快乐的所缘持续在一起去带领过去没有强迫带领心然后就会宁静如果娴熟的话马上就宁静了要去训练我们大家应该去训练别以为说作为居士不需要做居士们的生活这个是非常动荡不安的我们根本没有地方休息大部分人工作很累的时候头脑不停地在转然后在休息的时候就会去泡酒吧并没有真的在休息但是让自己的大脑彻底的疲惫然后只是换了一个环境一旦身体特别累的话睡着了说啊今天去泡吧了之后太好了睡眠很好不是的睡着的原因是因为累到极点了心太累了就睡着了因此如果我们有禅定呢作为休息的地方我们就会很有力量活在世间也会很轻松会有力量那可以来继续休息去开发智慧也会很容易世间可以用在各种方面比如说我们修行有时候我们能够提前知道未来我们慢慢去看说是不是会是真的我们就会去小心假设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我们就会小心假设真的是业报要现前即便你怎么小心也会要遇到的那个解决不了的因为那个恶意要现前了但是如果没有强到那个程度没有那么强的话我们就去提升我们各种各样的品质跟美德可以把我们的未来可以改变那可以做得到的不是不行别投降对生命别投降我们作为佛教徒佛陀是战士是勇士我们就必须要去战斗别投降别只是气馁别只是一直是抱怨这个抱怨那个求这个求那个心只会越脆弱那些很脆弱的人很喜欢求的人只会越脆弱由此求一次求得了之后就会进一步的脆弱但是龙婆的弟子不能在龙婆面前乞讨的如果乞讨的话就龙婆不要很喜欢乞讨的人是忍耐龙婆忍耐不了的然后只能去别的寺庙去乞讨了这个地方接受的是战士勇士不然的话我们的生命只是一直很气馁没有精神那你怎么可能提升呢我们大家去训练去做休息禅定修行某一种禅定要去看自己适合哪种业处那去带领心去跟那个有快乐的业处在一起要以轻松自在的心去觉知有快乐的所缘轻松自在的去觉知这个不久我们就会宁静就会快乐 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些事情很复杂的，我们想不出来，思考不出来，我们想不出来，思考不出来，我们不用拼命的去思考。如果我们越拼命的跟他去那个的话，我们就会越思考不出来。我们先去休息禅定，我们就很容易会找到出口解决方法。这个龙婆普尊者曾经有分享过，他的有一个弟子，他属于一个设计师，然后一个很复杂的楼怎么也想不出来，根本想不出来，他不知道怎么办呢，他就礼佛念经，然后去睡西佛呼陀就睡着了。一旦醒了之后，心很精神，一旦想到了工作的时候，就会看到整个要做的那个画面它浮现出来了，那个复杂的这个工程它自行出来了。那是因为心力啊休息够好的，有禅定的，因为他睡觉之前都有佛陀佛陀，心集中宁静，睡着一旦醒了之后，然后很复杂的工作马上就会想出来了。龙婆也曾经有用过，而且经常用，那是居士的时候，有些工作很难，根本想不出来，根本想不出来，先挂一挂，先去做别的。但那些困难的事情到了早上之后就会有办法了，有出口了，那属于禅定的放手。因此我好好的训练禅定，或者有的人开车，车翻车了，这个心抽身出来，安住独立凸显，因为曾经训练了心有禅定，心会自行有禅定的。本来这个脖子应该断的，结果没有什么事情，只是稍微痛了，撞了一下，这属于禅定的力量。我们并没有来到高深大的那个层次，比如说龙婆普尊者，他曾经掉到悬崖下面，坐的面包车掉下去，他并不是九十度的这样掉下来的，而是有斜坡度，看到前面的这个车，他的心是一，然后这个车就会躲树，躲来躲去的，最后到了下面的时候，他说他已经没有力气了，撞了最后的一棵树上面了。这个也是属于禅定，因此我们去训练吧。但是我们训练并不是为了有神通，我们是训练了我们的心宁静，让我们的心啊休息，这样才可以有力量，活在世间就可以跟世间去战斗。要想用于修行，也可以用于来修习毗婆舍那，慢慢的去训练。今天龙婆说的全都是属于奢摩他，已经没有时间了。毗婆舍那几乎龙婆每一天都有在教了的，那就大家去看视频，我们大家一起来帮忙做这些直播。龙婆在这里随喜大家的功德。龙婆去到外府的时候，去这里去那里，龙婆发现见到很多的人，他们可以修行了，他们就是看视频，他们并没有见到龙婆，但是龙婆一看就知道，哦，这个人修行的，他的心有觉性，有在觉知自己，非常的愉悦，有在觉知觉醒喜悦。他们就是听视频，不停的去听，但是并不是听了之后呢不去用功，只是一整天去造了一些恶业，然后去听龙婆的视频，那是不会有结果的。要先去持五戒，然后呢听法了之后去观察自己的心，不停地去观察自己的心，这样就可以进步。好了，今天讲法就到这里。一号，修行是透过修奢摩他，只是在日常中一味的去关心，看到运工作，看到境界的灭，直到心很厌离，远离了世间一段时间，后面觉得特别散乱，就会用呼吸作为临时的家，然后来关心。但是不太能够看到境界的灭，不像以前那样看到境界的灭，请求开示。修奢摩他的时候，我们不去看灭的，我们心散乱，特别多的散乱了之后，就要去修奢摩他。让心去在单一的所缘，有快乐的所缘持续在一起，不关注生灭，并没有休息毗婆舍那。如果停止修毗婆舍那停不了的话，心就会没有力量。因此修奢摩他就要去全力以赴的去修奢摩他，一旦心宁静的差不多了，再去休息毗婆舍那。现在你的心必须修奢摩他了，心没有力量，散乱。龙婆
来看
试悟过好几次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修奢摩他修了22年，从小时候就修，可以玩这个玩那个。见到龙布顿长老观心，那观了之后心有变化，可以给自己看。后来就看不起奢摩他，修禅定发现根本没有得到什么，看不起就不修了。到了一段时间心力不够，这个时候修毗婆舍那修不了了，看到嗔心冒起来，刚才分享的那样，然后他跑掉灭掉，然后空在那里了，以为说在修毗婆舍那，那不是的，心没有归位。二号很好，训练不错的，很好。好，请讲。二号在固定形式
观
身体的第一身体，看行住坐卧，然后看到呼吸，包括从腹部到胸口，然后会感觉到身体的手上面都麻，脚都麻，对，那个是属于法喜，包括来到整个脸，有时候感觉到好像气脉都在跳动，日常生活中努力去关心，能够看到很出众的那些情绪，修对了吗？对了，你修对了。二好的禅定呢，非常非常好，修得不错的，心有力量了。一旦心有力量了之后，那就试着去看，身跟心它是不同的部分，苦乐跟心也是不同的部分，善不善跟心也是不同的部分，慢慢的去分离运，不停的分离运。你的修行已经很好了，而且你做了之后感觉到麻，那个是属于禅定的结果，那是属于法喜。你就要看法喜生了，法喜也会灭，去看，要去看到三法印。无论是什么东西出现了，心觉知捕捉到什么，都要去从三法印那去看。接下来因为你的禅定已经很好了，就要去看所有的境界都以三法印表去看待，那就可以进入到毗婆舍那，到智慧的阶段。二好修得非常非常好，随喜功德很好，非常非常好。居士能够修到这个程度，那可不一般，居士们不太有禅定。三号修禅定，稍等一下。二号现在在紧盯，紧盯要知道紧盯，要及时的知道心，你带你心去紧盯了，去追求宁静，要及时的意识到。如果这一点能做到，接下来你开发智慧就会非常的熟练，心有任何的动静全部都会看到。好，三号
他们三号
这个每一天都会观呼吸，每一次3到40分钟，觉得心一动不动，应该怎么去纠正让它开发智慧？你依然开发智慧开发不了，因为依然散乱。要努力的觉知身体，身体动觉知，身体停觉知，身体行住坐卧觉知，身体呼气吸气觉知，不停地去觉知身体，有身体作为临时的家。现在去观心是观不了的，因为太散乱了，力量不够，观心观不了。阿姜曼尊者教导说，观心观不了就观身。那观身呢，现在你观是为了让心有禅定，那就去观身体的存在，观身体的动静变化，去觉知它，心聚焦在当意的所缘，轻松自在的去觉知，心就会慢慢的有禅定有力量。一旦心有力量了之后，觉心有时候会觉知身体，心安住有力量的话，智慧立马升起，会看到身体不是我，这个气入毗婆舍那了。因此要先去观身，别着急去观心，去看到身体呼吸，坐着看到身体坐着，坐着如果它太宁静了，一旦迷失了就去看身体呼吸，如果呼吸了之后依然还犯迷糊，就去动手动脚，坐着不停地动手，觉知觉知觉知， 让心在单一的所缘有快乐的话，心就会宁静，而且会有力量。一旦心有力量了之后，有的人就会透过观身来开发智慧，有的人是透过观感受来开发智慧，有的人是透过观心来开发智慧。那取决于大家擅长，取决于每一个人的根器秉性。三号就是那样，就是这么修，就是在这个程度，不要太深了，不要轻跑进去。四号，修行透过观身来修行，每天做固定型用功，透过静行或者是打坐，在日常生活中依然迷失很久，不太能够回来觉知身体，我应该修什么禅修业处增加呢？你观身，你观的时间不久，心就会往外跑了，那是因为你的心粘着在世间，心啊依然还满意于世间，力量还很强，去思维嘛，说世间的所有的一切啊都不长久，世间的快乐不长久，这个是要去思维去分析，看世间所有的一切，从小到现在，感觉到了吗？有的全部都是不长久。那个人死，这个人碰了之后会有分离，不停地这么去看，心呢就会慢慢的有力量，就会看到这世间呢并不值得那么去关注的。一旦心不再饥饿于世间，修行的时候就很容易回到自己身上来。那现在跟自己在一起，很快就会去找外在的世间了，你意识到了吗？那就会去关注别人，去攀缘，关注这个，关注那个，要努力的去看世间有的只是不长久，要不停的从这个角度去看，这样心就会觉得外在的不要了，就会逆流进来，这样禅定就会升起。已经说过了，修习禅定啊，那个方法是数也数不清的，你这么去思维，看到这身体充满了无常，那个无法作为自己的靠山，那个也是属于一种修持摩他的方式，心就可以进来安住。五号，五号不错的，很好，运已经分离了。好，请讲。自我经常会升起，导致会有嗔心常常升起，痴也很重，努力的紧随着去观，但是不太能够自动自发，后面的时间被行运这个魔王经常来干扰，努力的去思维死亡，但是还不行，因为医生来治疗心跳不正常，依然还会有害怕的死亡，哪些需要注意的，就是这么去用功，已经修对了，不害怕死了，必须要来到阿罗汉的阶段。现在害怕也要知道，已经进步很大了，禅定已经进步很大了，心安住，运全部都分离开了，不停地看到运去工作，害怕死那也没有什么，就去知道害怕死亡是因为以为这个身体是宝贝，你去看嘛，那是真的吗？不停地去看，这样害怕就会消失，但是它暂时的消失是因为禅定的力量。害怕死那就去观身，你就会看到身体并不是我，你的修行完全可以看得到了，说身体不是我，因为运已经能够分离了，因此谁死啊？身体死，不是我死，这么不停地去教他，可以做得到的，运已经能够分离了，很好，很久没见了，能做到这个程度已经进步很大了。六号， 稍等一下，五号迷了，现在是迷失。
迷，
你感觉到了吗？好，六号。固定行怎么用功？每一天用功，透过念诵和经行。打坐往往都会睡着，在日常生活中观身体动，心作为观者，用佛陀作为临时的家，心跟所缘有时候能够分离，心依然临着于紧盯，但是比以前要减少。请求龙婆开示。你怎么修的就怎么修，已经进步了，你已经进步了，只是说还不够而已。修对了，那就多多的去用功，常常的用功，接下来心就会有力量，安住独立凸显起来。现在你的心还不太有力量，力量还不够，进步了，但是还不够，继续用功，别放弃。要呼吸就呼吸，去呼吸，然后去及时的知道心，那么不停的去用功，常常的用功，什么时候有空什么时候就去做。七号，固定时用功，每一天用功，念经打坐，有决心觉知自己，看到心很轻重，迷失慈悲，心是中性的，有时候会觉得身体很憋闷，就会看到无法控制，看到想要让它消失，有时候修禅定，心会集中空，然后看到它空，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但是依然有在觉知。请求龙婆开示。心依然还想要好，要及时的知道，依然还在挣扎，想这么做，想那么做，怎么样做才可以好，怎么样做才可以好，就不停的是在这样的。要知道说，心有贪心，有想要，想修行，想知道，想看见，想成为，想获得，想好，要不停的及时的知道。七号的修行很好，不错，去训练，但是要去及时的知道心的想要，就是这个导致你无法真的宁静，心就不停的在挣扎。醒了之后想，哎，今天怎么修好啊？怎么修行呢？这样心才可以好，快乐宁静呢？要及时的知道心的想要。八号，八号也不错，八号只是心稍微有点往外。听龙婆的视频，听到所谓的专修心，紧盯走神，努力的去对治，在固定行人民用功，每天用功，努力的去觉知自己，发现一会喜欢，一会恨，一会满意，会不满意，贪、烦躁、迷失，经常看到的境界就是自我炫耀，觉得自己很棒，不想让别人比自己更好，请求龙婆慈悲开示。很好，你看到的很好，看到自己的烦恼习气，就会有机会可以提升。如果看到全都是别人的烦恼习气，那无法进步的。看自己的烦恼习气是最好的，不停的去观。我们城市里面的人啊，这个执着于自己的看法就会很强烈，尤其是那些世间获得一些成功的人，就会特别执着于自己的看法，会很自信。佛陀他并没有说要我们看不起我们自己，要自信，但是也要检查自己，做我们想的，我们说的，我们做的，那是因为烦恼习气在背后，还是因为善法在背后？要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八号，心呢依然有点在外面，这一点你看得出来吗？忘了龙婆，忘了龙婆，去呼吸，呼吸。现在跟刚才已经不一样了，感觉到了吗？对，刚才心是往外跑了，你要努力的去训练，让心安住。这个是属于奢摩他的板块。一旦心安住，觉心觉知什么？以安住的心，而且中立的心，就会有智慧，就会看到那个事物无常苦无我。对，必须要训练让心安住，但是别强迫让它一动不动。要小心 凝照在打压，不然就会带你去宁静，然后凝照在宁静里面，就要重新来去纠正了，不要让它往外跑，要让它不停的觉知身，不停的觉知心，不停的这么多多的去用功，每一天持五戒、礼佛、念经、打坐、静行。在日常生活中的时候，眼耳鼻舌身意接触境界，心有变化，我们及时的知道。八号非常棒，可以做得到，去用功。只是说心啊，你稍微有点喜欢往外跑，看到吗？他一直往外跑，感觉到了吗？就会静止在外面。你误以为说这个是归位了，但是没有归位，心在外面了。要回家，要进家，不然就会是。家外的这个流浪，我们大家的心啊，就是属于流浪汉。一会流浪到眼耳鼻舌身意，要及时的知道，这样心才可以回家。好，今天就到这里，今天就到这里。我们大家今天看起来非常散乱，在禅堂里面大部分人都很散乱，别扔掉固定形式的用功，但是也别修得太苦闷了。如果修了之后升起了一些领悟，知道了要放下，别执着不放，别相信他。最重要的我们要学的点是苦集灭道，其他的不是了。去知道过去，知道未来，那个浪费时间，知道别人的心，那个浪费时间。要去知苦，佛陀并没有教导让我们去知道别的，而是让我们要知苦，去觉知自己的身，觉知自己的心。事实上如果训练得很娴熟，知道外在也可以的，外在的设法，外在的明法也是在四前三法印，但是心里必须够，心必须要真的安住，不然去知道外在的明色，心会跑到外面，那个圣道就无法升起。因为圣道在升起的时候升起在心里面，不会升起在外面。但是问说看到外在的明色四前三法印能够证悟吗？能够。如果心力量够的话，如果安住的话，因此在四念处里面，所以才会讲到近处的色和外面的色，知道里面知道外面，如果禅定够的话全都好用，那全部都是一样的。那修行到了某一点，我们就会看到无论是内在还是外在，全部都只是呈现的现象而已。这个身体、也只是跟外在的是一样的，是属于外面的世界的一部分。我们的身跟心，我们的五蕴啊，跟外面的世间完全是平等的，它仅仅只是呈现的现象，这个生住灭的一个现象，找不到起点，也找不到终点，它不停地这么在循环。轮回就是这样在循环，它只是一种呈现的现象。所有的刑法无论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到了这个心真的有力量的时候，没有所谓的内在跟外在了，这个全部都属于世间，这个属于有为法。摆脱世间的心又属于另外一个部分，摆脱世间的心是另外一种形式，它是就会明白不生不老不病不死，完全接触涅槃的心。但是我们的心是接触的是世间，接触色声香味触，心方面的那些故事情节，心一直在接触这些，就会觉得世间真的存在，或者是智慧圆满了，禅定圆满了，就会放下外面的世间，放下身放下心，就会同时放下外面的世间，就会看到仅仅只是呈现的名色法不停的盘旋变化，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无止境。轮回就是这样子的，我们并没有去干预它。一旦心脱离了世间，它是不老不病不死的，真正老病死的是所有的有为法。慢慢的去训练这样的法真的存在， 这个不老不病不死的法是存在的，在死的时候什么死？运死。病的时候是运病，它就是那样子的。因此如果我们修行到极点，实际上三藏经典也有记载，比如说阿罗汉，如果去问他说阿罗汉这个涅槃了之后去哪里，他就回答仅仅只是说色受想行识生了灭掉了，那就是他看到的呈现的现象。为什么没想到这个，没讲到他的资源数？因为那个不是他的，他没有执着，没有个主人。真正抵达纯粹的法的心啊，已经彻底的放下了世间，那个心是保有法的，保有涅槃，是快乐的，有快乐宁静。在老的时候病死的时候，那属运的事情，就会只是看到那样，并没有看到说涅槃了之后去哪里，想着说涅槃了之后去到哪里，那是源自于拥有常见的人，那是属于邪见，以为有某一个东西是恒常不变的，一旦运一散了重新会出生，出生在涅槃里面，那个并不是属于佛教的涅槃，那属于梵天的涅槃。因此我们要慢慢的去修行，要去知苦，去观身观心，看到三法印，每一天持五戒，每一天安排时间出来礼佛念经，做固定型的用功，去打坐，去进行，剩下的时间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决心，一定要做到这些。有一天就会看到设法的实相，就会放下设法；看到明法的实相，就会放下明法；看到新的实相，就会放下心，全部都放下，就会看到所有的世间全部是一样的，仅仅是呈现的现象而已，根本没有个主人，也没有谁是作为创世主，他们是随顺因缘的。好，今天就讲法讲到这里，请大家回家。